主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再度来到多明我的家，我是多明。我在今天的节目中，我想要为大家分享的是我在2024年的1月17日所主持的第43次的线上道理课耶稣基督8，内容包括了救活王城的儿子，治愈了患病已经38年的瘫子，这两个部分。非常感谢大家在当天来上线上道理课，而且一起热烈的分享。我相信大家可以感受到圣经内容的丰富与深度，不只是为当时的犹太人，直到现代为我们人类仍然具有深远的影响。我们感谢天主赐给我们的恩惠，将一切光荣归于天主。以下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好，现在已经八点了，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那我们先做一个会前祷。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您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们。圣加贝尔为我等起，圣保禄为我等起。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课程哈。我们今天的课程还是在第六课，就是讲耶稣基督。那我们现在一直持续的在，我们现在一直在谈，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现在是以若望福音为基础哈，来了解耶稣基督的心。我们今天要谈的是若望福音的第四章43-53节，在这边是讲到了救活王城的儿子哈。我们从这边开始。那我现在先把那个圣经分享给大家。好，大家可以看得到圣经吗？
可以，
可以。好，我们就先由43章这边开始读起哈，那是不是请那个 Doug 可以先帮我们读呢？
好，
可以看得清楚哈。
对，可以。
好，好，谢谢。
过了两天，耶稣离开那里，往加里勒雅去了。耶稣曾亲自作证说，先知在自己的家乡绝受不到尊荣。他一来到加里勒雅，加里勒雅人便接待了他。因为他们也曾上了耶路撒冷去过节，并亲眼见了他在庆节中所行的一切。耶稣又来到加里勒雅加纳，即他变水为酒的地方，那里有一位王臣，他的儿子在格法翁患病， 这人一听说耶稣从犹太到加利勒亚来，就到他那里去，恳求他下来医治他的儿子，
对对对，
因为他快要死了。耶稣对他说，除非你们看到神迹和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王臣向他说，主，在我的小孩未死以前，请你下来吧。耶稣回答说，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了耶稣向他所说的话，便走了。他正下去的时候，仆人们迎上他来说，他的孩子活了。他问他们孩子病势好转的时刻，他们给他说，昨天第七时辰热就退了。父亲就知道正是你耶稣向他说你的儿子活了的那个时辰，他和他的全家便都信了。这是耶稣从犹太回到加利勒亚后所行的第二个奇迹神迹。
OK， 那我们先念到这里哈。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耶稣他第二次来到加利勒亚。那他来到加利勒亚这个地方，因为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本乡的乡民并不接受他，那他们认为说，因为他们对耶稣很熟悉，耶稣在他们中间长大，他的父母就是他们所熟悉也认识的玛利亚和若瑟，而且他们也知道若瑟是一个工匠哦，所以他们就看到耶稣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表现，会觉得说，嗯，其实我们都认识你，你讲话这么样的有权威啊，是为什么？我不是对你很清楚吗？我了解你的一切，你这样的作为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他们不接受他。第一次他回家乡的时候，他们还想要把他从山上推下去，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因为耶稣在那个时候跟他们讲说，先知在自己的家乡啊，杜妈妈进来了，非常欢迎，三个小孙子应该是很忙啊。哎，是听得见？
对，我今天进来哈，
哦，
跟以前不太一样，所以搞一段时间
啊，没关系，没关系。
哦，
好，
没有啦，现在就是第三个孙子在月子中心跟
哦。是是是，
三月的时候会过来
哦。
现在就是两个孙子哈，
对，
还是跟我以往一样，八年以后离开这样。
哦，是是是，对对对，我很高兴，倒是真的，对不对？有了新的成员，
是是，
好，我们今天是在讲那个若望福音的第四章哈，就是耶稣救活了王城的儿子。我们现在讲到就是说，耶稣第一次回到他的家乡的时候，他没有受到他家乡的乡民的欢迎，他的乡民看到他所做的事情，他们觉得很惊讶，他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表现。那可是他们因为很熟悉耶稣，因为他的父母玛利亚和若瑟就是他们的邻居，所以他们不太接受耶稣。所以耶稣就讲了一句话说，先知在自己的家乡是不会受到欢迎的，就他们听了就很恼火，就想要把耶稣从山上推下去，因为他住的地方是在山上。可是这一次耶稣回到他的家乡情况不一样，因为我们可以想想看，为什么这次他回来这些乡民有改变？我们可以推测就是说，因为他在各个地方宣讲而且行了很多奇迹，所以他回到自己的家乡，他们的村民当然是觉得非常欢迎，因为最好是你能够把你所宣讲的还有你所做的奇迹也在你自己的家乡能够为我们服务，或是说能够治愈我们的病。那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王臣，他的儿子在格法翁他生病了，这个人一定是听说过耶稣，所以他就从犹太来到加利勒亚，他特地来到加利勒亚。他来干嘛呢？因为他的儿子生病了，快死掉了，所以他求耶稣说，能不能到我家里来医治他，因为他的儿子快死掉了。那耶稣跟他讲说， 除非你们要看到神迹和奇事，你们总是不信。他讲这句话不是在对这个王城说的，而是在对他的村民说的。你们要看到奇迹，要看到异事，所以你们才相信。如果你们没有看到，你们就不相信。耶稣等于是在指责他们。事实上，耶稣基督他可以看透所有人的心，那他也知道我们所有人的疾苦，所以他会讲这样的话。可这个王臣因为他很着急，所以他就跟耶稣讲说，主啊，在我的孩子未死之前，请你下来吧。那主耶稣怎么回答他呢？他说，去吧，你的儿子活了。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就说去吧，你的儿子活了。就这个王臣因为耶稣讲的这句话，他相信了，他就离开了。当他快回到家的时候，他的仆人就过来了，跟他讲说，你的孩子活了。他又特别问他的仆人说，我的孩子什么时候病情好转的呢？所以他的仆人就跟他讲说，是昨天的第七时辰。第七时辰就是下午的一点左右，他们说在那个时候烧就退了。所以这个父亲就回想起耶稣对他讲话的那个时候，就是在下午的一点，就是耶稣跟他讲说你的儿子活了，就是在那个时辰，同样的时辰。所以奇迹就在耶稣所讲话的那个时候就成就了。我们曾经讲过说，耶稣讲话不只是言语，我们讲话，我今天讲话只是讲我所想的事情讲出来，但是会变成什么不知道啊。我讲出来说，哎，我今天想要去到哪里去吃饭，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是耶稣基督一讲说怎么样，这件事情就成了。因为他是天主，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天主，所以就是这样子，他一句话，他的儿子就痊愈了。这个王城的全家人看到这样的事情，他们就相信了耶稣基督。这个是耶稣基督从迦纳婚宴之后行的第二个奇迹，那也显示出耶稣对人的怜悯还有他的大能。所以耶稣是有怜悯的心，他看到人的需要他就这样去做了。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一个是这个王城的信德，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自己的信德。这个奇迹这样的发生，我们可以去想想看，耶稣没有做任何动作，他没有走到这个人的家里去摸摸那个孩子，而且他甚至于没有看到这个孩子，他只说了一句话，而且这个王臣就相信了。而且这个王臣并没有强迫耶稣一定要到他家里来，能不能拜托你到我家里来看看我的儿子，好医治他。他也没有强迫耶稣，但是他因为自己的信德，所以他听了耶稣的话，他就回家去了。而且因为他的信德就成就了奇迹。在圣经里面类似这样的奇迹有很多，我们也曾经讲过说，奇迹的发生是因为这个当事人具有相对的信德，他相信耶稣能够成就奇迹，所以这个奇迹才会发生。所以当我们面对困难或是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会对天主充满信心，我们会相信天主一定会来救援我们吗？或是我们总是怀忧丧志，或是觉得了无生趣？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那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信德是建筑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是因为我们看到奇迹呢，或是看到了说我们想要的事情达成了，如愿以偿，或是我们生了重病啊，我们就痊愈了，或是因为我们跟某个人的友谊啊，我们在跟某个人建立的友谊，我们相信这个人，或者是说我们把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别人对我们的评价上，那事实上这是很软弱的，或是因为其他种种的原因。如果没有这些因素的话，我们又会怎么样呢？如果我们没有看到前面这些东西，或是我们没有得到别人的支持，或是我们没有得到别人的友谊，难道我们就放弃自己，或是说我们就什么都不做，或是 我们就变成很负面的想法呢？所以信德是必须要经得起考验哦，否则的话我们的信德是非常的脆弱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治愈了已经患病38年的瘫子哈，因为这一段福音是比较长啊，我原来以为说这段福音没有那么长，但是我今天在准备的时候我发现这段福音很长。好，我们来看若望福音的第五章，就是治好了无助的瘫子。我先分享一下我的那个圣经哈。那我们能不能请那个 Morris 能不能帮我们念一下？
可以。
好，谢谢。
听到吗？
哎，听得到，很清楚，谢谢。
这些事后正是犹太人的庆祝，耶稣便上了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水池，希伯来语叫做贝特扎达，周围有五个走廊，在这些走廊内躺着许多患病的、瞎眼的、瘸腿的、
对
麻痹的，都在等候水洞，因为有天使按时下到水池中搅动池水，水洞后第一个下去的，无论他患什么病，必会痊愈。在那里有一个人患病38年，耶稣看见这人躺在哪里，知道他已病了多时，就向他说，你愿意痊愈吗？那病人回答说，主，我没有人在水洞的时候把我放到水池中，我正到的时候别人在我以前已经下去了。耶稣向他说，起来，拿起你的床行走吧。那人便立刻痊愈，拿起自己的床行走起来。那天正是安息日。
好，再继续。
还要继续念吗？
对，再继续，比较长一点。好。
于是犹太人对那痊愈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不许你拿床。他回答他们说，叫我痊愈了的那一位给我说，拿起你的床行走吧。他们就问，给你说拿起床来而行走的人，那人是谁？那痊愈的人却不知道他是谁，因为那地方人多，耶稣已躲开了。之后耶稣在圣殿里遇见他，便向他说，看，你已痊愈了，不要再犯罪，免得你遭遇更不幸的事。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就是耶稣。为此犹太人便开始迫害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这样的事。耶稣水上他们说，我父到现在一直工作，我也应该工作。为此犹太人越发想要杀害他，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而且又称天主是自己的父，使自己与天主平等。
好，那个莫里斯，谢谢哈。我先从这边开始讲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再请那个杜妈帮我们念。好，我先讲这前面这一部分。好，那我们来看看哈，耶稣治愈了患病已经38年的瘫子哈。那其中讲到了一个很神奇的水池哈，而且耶稣他治愈这个瘫子是在安息日的时候，这个事情很重要，跟安息日有关系哈。那耶稣经常在安息日就是违反犹太人的规定，但问题是说安息日到底是为谁定的？安息日事实上跟我们的主日一直是一样。在耶稣他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到了接近羊门的附近，那边有个水池，然后有一个患病已经38年的瘫子，他躺在那边。我们想想看，一个瘫子他根本没有办法动，他在那边躺了38年，为什么他在那边躺那么久？而且这个水池叫做贝特扎达、哦、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水池旁边躺了很多的患病的人，有瞎眼的、瘸腿的、麻痹的，而且他们都等着水动。为什么？因为在水动的时候，水为什么会动？是因为天使在一定的时间会去搅动那个池水，那这个池水一动，只要是第一个下去的，不管他患了什么样的病，他都会痊愈。好，所以这个水池真的是很神奇哈、哦，所以所有的病人都在等待着这个池水被搅动， 那只要抢先下去的，他的病就会治好。我们也可以理解，就是说这一个摊子他等于是38年这么长的时间他都没有办法动，他就躺在那个水池旁边。问题是说他没有办法动，也没有人帮助他，所以他根本没有办法得救，对不对？所有的病人一定都是抢先在他之前就下去了。那我们可以想一想说，在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也期待，就是说不管说我们有什么样的毛病，或是我们有怎么样的一个疾病，我们也希望说能够获得天主的怜悯，能够治愈我们，就好像这个摊子一样，一直期待着自己能够得救一样。我就在想，为什么天主要给以色列人有这样的一个待遇，就是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水池。我们如果想想看啊，如果这个水池要是在台湾的话，会有什么样的情况？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到过礁溪去泡那个温泉，或是泡那个温泉池啊，也有免费的，然后可以把脚放下去，对不对？还有那个小鱼来咬我们的脚啊，或是有水池我们可以去戏水，这种水池我们都看过。但是有一种水池，它有这样的能力可以治愈病人啊，而且这个水池是在以色列这个地方。但基本上我们还是要相信我们会被治愈，然后这个奇迹才会发生。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位患病了已经38年这个摊子啊，他是怎么样的无助。他在那边躺了38年，这么长的时间躺在水池旁边，是多么的潮湿，而且旁边都是生病的人，而且没有人帮助他，也没有人愿意去帮助他，就让他在那边躺了38年。我不知道他那个时候是不是还有信心说他会得救啊？当然我相信他一定是期待会被得救，所以他一直躺在那边，说不定哪一天真的有一个人愿意帮助他，让他进到那个水池里面。但是问题是他必须要第一个进去。在这个时候，如果不是他遇到了耶稣，他可能一辈子就是这么悲惨，就是没有办法行动，只能躺在那边等待机会，至少他还等待机会。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基督的怜悯。耶稣基督因为看到了这个病人躺在那边，耶稣基督也知道他生病生了很久了，所以耶稣是主动的向他说，你希望痊愈吗？耶稣是主动的跟他讲。当然这个患病的人他当然想要痊愈，可是他很无奈的回答耶稣说，主，没有人在水洞的时候把我放进水池，我正到的时候，也就是他想要下去的时候，别的人已经在我以前已经下去了。意思就是说我根本没有办法，而且我没有机会治愈。好，所以你看我们可以想象他真的很无奈，他想要痊愈但是没有人帮助他。我们也可以想到说，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周围的人可能也很需要我们帮忙，需要我们伸出援手。那我知道 Morris 在和山学社也有到那个台北车站或是到捷运车站去拜访那些就是游民，去跟他们聊天或是带东西给他们吃。我们可以想想看，这可能是一个很小的动作，但是对这些游民会是有多大的意义。今天就在这个时候，这个摊子遇到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掌管天地万物、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所以他今天有多么幸运。而且耶稣基督向他说，起来拿你的床走吧。这个人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一句话，他就痊愈了，就跟那个王城的儿子一样。至少这个摊子还看到，哦，是彩铃进来了，非常欢迎。我们现在在讲那个耶稣治愈了患病38年的摊子，这个故事蛮感人的。所以这个情况跟前面那个王城的儿子事实上是很类似，就是耶稣只用一句话就治愈了病人。差别在于说，前面的王城的儿子没有面对面的看到耶稣，耶稣没有跟着那个王城到他家去。那这个摊子在这边躺了38年，但是耶稣基督主动的接近他，然后 跟他问他说你愿不愿意痊愈。如果我是那个摊子，我在这边躺了38年没有人帮助我，今天有人问我我愿不愿意痊愈，我会觉得说你在跟我开玩笑吗？没有人帮助我，我又是个摊子，难道你要来帮助我吗？今天他的运气很好，他遇到的是主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告诉他起来拿着你的床行走吧。就这么一句话，耶稣基督是天主，他所讲出来的话就是一个行动，所以那个摊子马上拿起他的床就行走了。他就在这个时候他就痊愈了，而且那一天就是安息日。我们一直在强调是安息日，我们来想想看，这个摊子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他的病痛已经38年了，我曾经得过那个椎间盘突出哈，我的过程是2002年一直到大概是2015年左右，我跟我妈妈去开刀以后我才慢慢的恢复。在过程中我曾经有三次就是开始痛，整个坐骨神经痛，我更没办法爬起来，我痛到真的是只有我太太知道说我痛的情况，哭哭不出来，非常痛苦，然后躺在床上没有办法动，然后没有办法下床，而且一痛就是一个礼拜，我必须要去打很大管的那个止痛药，打下去还不见得有用，然后经过各式各样的医疗方式，西医中医推拿，哇，推拿更惨，最后是因为我陪我妈妈去开刀然后解决了我的问题，所以要找对医生哈，找对医生才能够解除我们的问题。所以我可以理解说这个摊子他躺在那边38年，我疼痛大概十几年，他是38年，就因为耶稣基督的一句话他所有的问题就消失了。所以他当时的感受会是怎么样，如果当我的坐骨神经痛发作的时候，我躺在床上，然后我求耶稣，求你治愈我，最好你跟我讲你起来吧行走吧，然后我就不痛了。如果能够这样的话，我也不需要开刀挨一刀，然后我就可以行走，我会有多么的感激啊。因为那个痛啊，只有我们经历过的人才会知道那个坐骨神经痛到底是怎么样。那最近有一位古先生也，他也有同样的问题，他就问我应该怎么处理，所以我也给他建议，我告诉他应该找哪一个医生啊去处理。所以我们想想看，这个摊子他遇到这样的奇迹他会怎么做呢？他是不是会很感激耶稣基督为他所做的一切？他会不断的感谢主恩吗？他会想要去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吗？还是他不管耶稣基督给他的救恩，他还是享受他原来黑暗的生活，生活在罪恶里面。人有自由，他可以选择跟随耶稣基督，他也可以去享受那些他从来没有享受过的那样的生活，所以这是他自己的选择。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是我们，我们会怎么样做呢？那我们来看一下犹太人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因为当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个摊子说，因为今天是安息日，所以你不能拿你的床行走。我就觉得很纳闷了，犹太人他明明见证到了奇迹，而且发生在他们的眼前，他们没有欣喜若狂，反而不准这个摊子拿起他的床回家去。这个摊子已经在这边躺了38年，他被治愈了，他当然想要回去跟他们的家人分享说，我已经痊愈了，我可以回家了，我可以跟你们在一起了。但是他们因为是安息日，他不准这个摊子回家，他还要叫他继续躺在那边，我已经好了，为什么我还要躺在这里？但是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已经躲开了，所以他不知道到底是谁做了这样的事情。无论如何啊，他们眼前所发生的这件事是一个很大的奇迹。如果今天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奇迹，我们会怎么样呢？我们会赞美天主，感谢天主吗？是不是这样子？但是犹太人因为他们规定说安息日不能做任何事情，不能工作，所以什么事都不能做。安息日定下来是为了什么？安息日定下来是为了让犹太人在七天里面 6天工作，第七天应该要休息。为什么要休息？一个是要去朝拜天主，另外是安息日是为了人要休息。天主需要休息吗？天主不需要休息，人需要休息。所以人在工作6天以后，第七天他应该要休息，把时间空出来去朝拜天主，就像我们的主日天一样，我们要在主日天守瞻礼主日，就是要去望弥撒。所以这才是主日的意义，主日的意义是这样的。当然在主日可能有很多情况，也有可能会加班或者怎么样，还好星期六晚上也可以去望弥撒，也属于主日的弥撒。好，或是说我们在主日我们去行爱德，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因为行爱德你要去照顾病人，你没有办法望弥撒，这不是犯罪。好，所以是很有弹性的。那耶稣事后他又回到圣殿里面，他遇到那个瘫子，他就跟他讲，他说，看，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免得你遭遇更不幸的事情。所以这句话很重要，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在我们身上发生了一件很明显的恩惠，我们应该要记在心里面，我们要时时感恩，并且在我们如果陷入诱惑的时候，而且发现我们很软弱的时候，或是我们遇到了灵魂的黑暗的时候，我们要回想起来说，天主曾经给我们这么大的救恩，天主曾经恩待过我们，让我们回忆起这样的事情，所以让我们摆脱我们罪恶的生活。如果我有失忆症的话，我希望我能够把我过去不好的事情全部删掉，我所留下来的都是美好的事情。如果有医学可以做到这样的地步的话，我愿意去接受这样的治疗。这个人遇到这样的事情，他遇到他的救主，他遇到了他的恩人，这个人怎么做？跑去告诉犹太人说，让他痊愈的就是耶稣基督。然后犹太人知道以后，他们明明知道行这个奇迹的是耶稣基督，他们并不欣喜，他们没有很高兴。他们最后做的决定是准备要迫害耶稣，准备要把耶稣除掉。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耶稣基督在安息日行奇迹，所以他违反了天主的诫命。还好我们现在活在现在这个21世纪，否则的话我们跟那个犹太人一样的话，我们不知道会怎么样。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主，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安息日的主人。所以耶稣既然是安息日的主人，我们就看看耶稣基督在安息日做了什么事情。他是行爱德，他去救人，他去治愈别人，所以安息日是行爱德的时候。如果我们是当时的犹太人的话，我们可能也会拒绝耶稣，我们也可能想要去杀害耶稣。为什么？因为我们所受到的教育就是这个样子啊。因为犹太人受到的是就是梅瑟五书的规定啊，就是他们所谓的 Torah， 所以他们认为说耶稣基督违反了梅瑟的规定。我们也可以想一想，天主在我们这一辈子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帮助了我们，保佑了我们，然后我们怎么样回应天主。我们是因为受到了恩惠，所以就把它忘得一干二净，所以我们不知道感恩，然后我们又重新回到我们原来罪恶的生活吗？故态复萌，是不是？我们是这样子吗？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怜悯慈爱，还有他的慈悲，还有他的爱，他有好几次在安息日行奇迹，所以证明说安息日是应该要行爱德，而且天主才是安息日的主人。所以耶稣基督就对他们说，我父到现在一直在工作。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再回到福音应该是第5章哈。现在我们要看的是耶稣基督他怎么样说明他的身份哈。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来看这边，就是显示自己与天父的关系。那我们先请那个杜妈妈能不能帮我们念一下。
显示自己与天父的关系，耶稣于是回答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子不能由自己做什么，他看见父做什么。 这才能做什么？凡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因为父爱子，凡自己所做的都只是给他，并且还要把比这些更大的工程指示给他，为叫你们惊奇，就如父唤起死者使他们复生，照样子也使他所愿意的人复生。父不审判任何人，但他把审判的权交给了子，为叫众人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派遣他来的父。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听我的话，相信派遣我来者的，便有永生，不受审判，而已出死入生。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时候要到，且现在就是，死者要听见天主子的声音，凡听从的，就必生存。就如父是生命之源，照样他也使子成为生命之源，并且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因为他是人子。你们不要惊奇这事，因为时候要到，那时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而出来。行过善的复活进入生命，做过恶的复活而受审判。我由我自己什么也不能做，父怎样告诉我，我就怎么样审判，所以我的审判是正义的，因为我不寻求我的旨意，而是寻求那派遣我来者的旨意。父为子作证，如果我为我自己作证，我的证据不足凭信，但另有一位为我作证，我知道他为我做的证足以凭信。你们曾派人到洛汉那里去，他就为真理做过证。其实我并不需要人的证据，我提及这事只是为叫你们得救。洛汉好比是一盏点着而发亮的灯，你们一时高兴享受了它的光明，但我有比洛汉更大的证据及父所托付，
我要我完成的工程，对，
就是我所行的这些工程为我作证，证明是父派遣了我，派遣我来的父亲自为我作证。你们从未听见过他的声音，也从未看见过他的仪容，并且你们也没有把他的话存留在心中，因为你们不相信他所派遣的那位。你们查考经典，因你们认为其中有永生，正是这些经典为我作证，但你们不愿意到我这里来为获得生命。
好，那杜妈谢谢，先停一下，因为好长。那我们请那个彩玲可以帮我们念一下吗？从这个犹太人不信耶稣，
不信耶稣，我不求人的光荣，而且我认得你们，知道在你们内没有天主的爱情。我因我父的名而来，你们却
不接纳我。
没关系，我直接看圣经。你们却不接纳我。
是是。
如果有人因自己的名而来，你们反而接纳他们。你们既然彼此寻求光荣，而不寻求出于唯一天主的光荣，你们怎么能相信我呢？不要想我要在父面前控告你们。有一位控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寄望的梅瑟。若是你们相信梅瑟，必会相信我，因为他是指着我而写的。如果你们不相信他所写的，怎么会相信我的话呢？
好的，谢谢哈。因为这一段非常长，而且我觉得非常重要。好，我们来讲一下主耶稣怎么样说明他自己的身份。好，我认为这一段非常重要。主耶稣基督他自己说出了自己和天父之间的关系。耶稣基督他做事是完全服从天主的旨意，他听命而执行。他所预言的那项更大的工程是什么呢？就是他将要从死人中复活，他要救赎全人类，而且未来会有最后的审判。在最后审判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复活。在最后审判的时候，天父已经把这个权柄交给了耶稣基督，所以将来审判我们的就是耶稣基督。 为了要让所有的人相信他，而且让所有的人要尊敬他，因为将来就是耶稣基督要审判我们。如果不尊敬耶稣基督的人，就是不尊敬天父。因为犹太人只相信亚威，他们搞不清楚天主圣山，所以他不了解说耶稣基督就是天主的第二个位格。所以相信耶稣基督的就是相信父，将来也会获得生命而不受到审判，会出死入生，这个非常的重要。耶稣基督他也很清楚的，他要群众现在就要相信他，跟随他，因为他来就是他要把真理带给我们，所以他希望所有的人都跟随他。而且天主把耶稣基督成为生命之源，所以我们要接近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获得生命。而且天主把审判权交给了耶稣基督，这就是天主圣子的职责。耶稣基督在说话的时候，他是在对所有历史上的人说话，所以他讲述到世界末日的情况。因为时候要到，那时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而且出来，行过善的复活进入生命，做过恶的复活要受到审判。这句话非常重要，特别是针对基督新教，行善才能够进入天国，作恶就要接受审判。犹太人他们还是很固执己见，他们不听从耶稣基督的话，所以耶稣基督他又解释到未来的审判会是怎么样。他在审判的时候，他也是听从天父的旨意，这里就很显然的就讲出了天主圣餐的关系，而且天主是绝对公义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父怎么样为圣子作证。耶稣基督的辩证是非常的有逻辑，而且非常清晰，没有人能够为自己作证，我们到现在也知道一定要有证人，所以天主圣父为主耶稣基督作证。这里就讲到说天主圣餐是有三个位格，而且是各自独立的，但是仍然是一个天主，不是有三个天主，这是亚大拿肖的信经里面讲的。而且我们人只有一个位格，但是天主有三个位格，所以天父为了子作证，但是犹太人听不懂。在这里耶稣基督也讲到说，圣若翰他也是来为真理作证。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圣言，真理就是指耶稣基督本身。所以圣若翰就好像一盏明灯一样，帮助人们能够归向天主，接受真理。我们要接受真理的话，就自然是可以获得光明，获得光明以后我们就得到喜乐。所以耶稣基督不断地在强调说，他所要完成的那项大的工程，就是从死人中复活，就是要证明天主与他同在，而且他掌握着生命，他就是天主子。但是犹太人更不在意这些，他们也不相信耶稣所说的话，可能他们听不懂，要不然就是他们更不相信，他们还是谨守着梅瑟五书，他们只在意说耶稣违反了安息日的规定，所以因为这样他们认为他违反天主的诫命，所以他们要除掉他。真的还好我们不是活在当时的像他们那么虔诚的犹太教徒，否则的话我们也会做同样的事情。耶稣基督在这边也讲到说，当时的犹太人不听从耶稣基督的话，就没有办法获得生命啊，因为犹太人不相信耶稣基督，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因天父的名而来的。而且耶稣基督也很清楚地说，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是为了要光荣天主，所以我们自己也要问自己，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是不是为了光荣天主，或是说我们不断地在寻求自己的光荣，或是寻求他人的肯定，罪恶就来自于此。所以奥斯丁曾经说过，说新约隐藏在旧约里，旧约在新约中显露出来，这里所说的这一位是谁，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奥斯丁所指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自然就不会相信 梅瑟所说的是指什么。他们不会相信梅瑟所指的救恩就是指耶稣基督。所以最后耶稣基督他点出来犹太人不相信他的原因是什么。第一个，他们不爱天主；第二个，他们只寻求自己的光荣；第三个，就是他们根本不相信梅瑟。好，今天的内容啊蛮多的，所以我就讲到这边。我现在请大家做一点分享哈。我第一个请那个 Morris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听得到，听得到，听得到。
啊，是这样的，我的分享很简单，就是其实这个让我想到，就是我们作为教友，是不是真的相信天主了，还是在寻求自己的光荣？
对。
啊，我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们是真的在相信天主，还是只是参加教会的活动，而没有实际的，就是去把自己在教会里面所学到的，
是
或是跟你跟天主之间的关系放在生活层面上面，所以 就是其实也看得出来，就是今天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合一的基督徒，而不是就是表里不一，
对，
就是大概就是让我最深刻的就是这个部分。
对，我觉得 Morris 讲的非常重要哈，就是要有合一的生活，就是说我说的就是我要做的哦。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完全做到，但是至少这是我们奋斗的目标，这个很重要。然后我们生活，我到底是为了我自己的光荣，或者是说我是追求天主的光荣，这也很重要哦。否则的话，我们的意向是完全错的，那我们所做出来的事也会是没有价值的。好，我们可以请那个 Doc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这个感觉有一点
啊。
我的想法是说，因为有的时候我像我们在教堂啊，
哎对，
然后我们会像我以前啦，
哎对，
感觉上我好像比较要求，
嗯，
要求一些准确的东西啊，比如说，唱的要精准一点啊，
对，
有没有突然走音啊，
走音
或什么之类的，
对，
然后突然没有在拍点上，我就会很火大，用这两个字来形容，就表示说，我现在开始反省我自己，
是，
然后就因为他们会说，其实我们在唱的时候，虽然你会觉得说，好像我们会觉得说，好像唱的没有那么样的好，可是
是
在楼下听的人觉得还不错，好，
对，
然后他们会觉得说，哎，怎么听起来感觉上非常的好听。
对，
然后我觉得说，哦，其实真正在感动每一个人的心的并不是我们，而是那个天主的圣神，
对，
他在这个引导整个这个礼仪的进行上。
对，
所以我就开始说变开始就觉得说不用那么在意很多事情，
对，
然后就错了就没有关系，反正下次再修正就好了。就没有像以前如此的要求
啊。哈、uh-huh.
这是我一点点的心得。
是是是，我觉得要求严格哈，这是你的专业，对不对？因为你这是我的专业，所以我知道哪里应该是重点，然后我觉得哪里重要，所以要加强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跟你说实话啊，永清唱诗班所唱的圣歌啊，真的是已经是数一数二了，至少我是这样子想了啊。在永和堂参加弥撒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最近因为神父来了，那我也回到那个永和堂去望弥撒，反正在永和堂望弥撒的那个感觉真的是很舒服，而且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大你们已经做得很好了，不要太担心。不过没有关系啊，反正当然是要要求更精进嘛，对不对？每个人都一样。好，那我们请那个杜妈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嗯，今天我的分享是哈，
是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有提到那个神迹哈，
对，
神迹哈，
对，
那在我们现在这个科学为上的时代哈，
是
要人家去相信神迹哈，
很难，
更是难上加难，因为在我们周边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异教徒，他们就完全是不能接受的，
是，
所以信非常的难，
对，
可是对于我们这些天主的信徒来讲， 至少在我认知的是，人的维度跟神的维度是绝对不一样。
没错，对，
我们的维度是很低的，神的维度是很高的。
没错，
如果我们用我们的维度去想神的神迹，
对，
是我们不能理解和接受的。
是，
可是从科学的角度，一般的人也相信人的维度跟还有各其他不同维度的空间，
是
可是他又接受哦。
对，
所以我会觉得说，
对，
犹太人刚才有讲到，他们谨守梅瑟五书，可是也不信从耶稣是因父之名而来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信仰信德是要得到天主的恩宠。我觉得要得到天主恩宠的人，才比较容易进入。
对
那如果用科学的论辩、逻辑的论辩是很难，会吵不完吵到我们死亡的那一天。
没错啊，
有答案。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天主的恩宠我们就很容易进入信德。
是
好，再来我的分享就是，我看到圣经里头记载很多耶稣死者复生啊，
对对对，
瞎子复明啊，
对对，
瘫子行走啦，
是是，
这种奇迹今天也有提到嘛，
对啊对啊。
那我是觉得他们好幸运，
很幸运哦。
对啊，太幸运了，因为苦难的人那么多。
对啊，
怎么就他们这样子碰到了耶稣
马上解决了。
我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我后来有了解答我有了解答，因为这些神迹都被记录在圣经上。
对啊，
但是没有被记录的很多
应该是应该是，
因为我也曾经听过说有人在那个给教宗
对对对
祷告，
有奇迹
摸头
对
他就痊愈了。但是我相信那样的神能是来自于天主。
当然啦，当然啦，
来自于天主，
当然啦。
所以不一定说要亲自碰到耶稣，
是
如果我们经过祈祷，
对
如果我们有信德，我们经过祈祷，所有的神迹发生在耶稣时代的神迹也会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
没错，
甚至发生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也碰过很多，听过很多教友
对
神奇的生病痊愈
经验，
我相信那个治病的能力
还是有，
来自对，就是好像真正的就碰到了耶稣。
没错，就是这样。
这是我的想法，就是说不要以为耶稣离我们很远，
没有，
就是他就在我们身边。
没错，
这是我今天的分享。
是，相信奇迹的人必有奇迹相随。那我们请那个最后的时间留给彩玲好吗？彩玲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好，因为我其实课程到一半才加入，
没问题，没关系。
就是有一句话说，耶稣对他说：“除非你们看到神迹和奇事，你们
才相信吗？”
那其实也是在讲我自己，就是我们好像总是要看到一些
奇迹
或者是
对
我们的爱，我们才愿意相信。
对，
那如果说神今天没有请这些奇迹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就爱他呢？
是啊，就是这样。
对。
这个是很重要，
就是如何去增强自己的
信德，对不对？好，很高兴今天大家分享很多因为只剩下一分钟就要结束了。那最后我会做一个结束，我们来做一个最后的会后祷，我们来结束今天的课。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
主
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们。圣母玛利亚，我等希望上帝之座为我等起。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Thank you.
多少，我只能轻轻一笑，要你记住他的好。他全知道，他全知道你心中烦恼，所有困扰无处可逃，想忘却忘不了。他全知道，他全知道生命旅程中偶尔跌倒，阻碍显得重要。Thank you.